上个星期，中国国务院作出决定，要全面安检核设施，加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核电发展当中长期规划，在核安全规划批准之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据此，21世纪经济报道说，中国的核电发展战略在一夜之间发生突转。该个报道又认为，转变之一是积极发展的方针被安全第一所取代。报道说，中国核电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十一五之前是适度发展，十一五时期变成积极发展，加快发展，十二五规划改为安全高效，而目前就强调安全第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飞表示，在核电安全上面，中国主要是在两方面下功夫，第一是核安全技术，第二是核电站选址。他说，
一个是二代加技术，就是在引进法国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冯飞说，一个是二代加技术，就是在引进法国技术的基础上面进一步改进，主要是提高它的安全性，第二个技术就是第三代核电技术，这些是在引进美国西欧公司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基础上面建设，它最先进的地方就是安全性比二代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冯飞说，在选址问题上面，中国非常谨慎，有些选址论证时间长达20年之久。他说，核电站主要选在人口相对稀少、自然灾害较少的地方建。他认为在安全运营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但是鉴于这次日本的教训，中国应该加强应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他说，
这个应急不仅仅是核运行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
冯飞说，这个应急不单止是核运行当中由于各种的原因出现了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考虑特大自然灾害出现的这些问题，怎样有一套更加有效的应急方案和处置的方案。中国目前有13个核反应堆，在建的有20多个，现有的核电站都是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沿海省份核电发展，稳步推进中部省份核电建设。目前中国内地省份建设核电的热情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重庆、四川、甘肃等多个内陆省市已经向国务院提出建设核电站的计划，并且正是积极进行游说。发展内陆核电站的一个难题就是，沿海地区在突发情况之下可以用海水应急冷却，内陆核电站就只能靠江河湖泊，但是这些水源往往亦都是居民的饮用水，并广泛用于农业灌溉。一些具有较大风险的地区亦都申请发展核电。路透社说，处于地震易发区四川的南充市，它的计划可能会遭受到拒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冯飞就强调，中国应该继续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他说，
中国采取的比较严格的准入制度，实际上只有几个。
冯飞说，中国采取比较严格的准入制度，实际上只有几个核电公司可以做核电。对此还有很多公司有意见，最起码从他个人的观点认为，核电的市场准入不能够太轻易地放开。2011年的全国能源会议决定，2020年全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要达到8600万千瓦。最近国务院研究室专家范必、唐元赞文指出，要防止一些地方和企业不顾客观的条件过多过快开工核电的项目，他们建议将2020年的核电运行装机容量控制在7000万千瓦以下。令到专家感到担忧的就是，1984年启动的原子能法一拖就27年，使到中国核安全监管基本法至今缺位。南都周刊评论说，在裸奔了20多年之后，中国的核电还未有穿上法律的外衣。腐败的丑闻更加使到大众对中国管理核电厂和增加透明度的能力信心下降。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原总经理康日新受贿案。路透社说，康日新去年11月由于受贿近100万美元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冯飞研究员认为，为了确保安全，中国需要培养足够的高素质的人才。他说，
人才现在是瓶颈之一，现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冯飞又说，人才目前是瓶颈之一，现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核的人才的培养，包括运行人员、高素质的建设人员以及监管人员的培养。世界核协会在有关中国核工业的报告当中说， 人员技术培训需要4到8年，而安全文化的建立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在管理系统之内得以放大，那里工作的人员的薪水低于业内的水平，而且人数比较少。中国将会如何调整它的核电发展当中长期的规划，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业内人士认为，未来5年，假如核电发展放慢，水电、风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将不足以填补缺口。受到这个的影响，2020年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的指标就有失守的危险。虽然面临不利的局面，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国家发改委官员李俊峰的话讲，如果做不到绝对安全，后续的核电站可以一个都不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南北京的报道。